日本议员连续访台，中共导弹火箭发射相继出丑，温州上千警力捉百人，长山外卖小哥起义，川普警告马杜罗20架 F-35 候命，日工作14小时，中国正转变为零工大国。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2月24号星期三，下边是详细内容。中共四艘海警船编队继18号侵扰金门水域后，22号再度侵犯骚扰金门周边海域。台湾海巡署22号发出新闻稿表示，下午2点左右发现四艘中共海警船在金门东方及西南方的水域外分两处集结。海巡署谴责中共海警船航行态是常态化骚扰，破坏了区域和平稳定。另外，在中日关系因台湾议题紧张的同时，日本近期掀起一轮罕见的密集访台潮。自今年12月底到明年年初，预计将有大约30名日本国会议员相继访问台湾。访台成员除日本自民党重量级要角外，亦涵盖多名跨党派国会议员，被外界视为台日政治互动明显升温的重要象征。日本执政党重量级人物自民党干事长横秋新田光一21号率领多名地方议员抵达台北，展开为期3日的访问行程，成为本轮访台潮中最受瞩目的高层代表。22号，秋生田光一在台北总统府会晤台湾总统赖清德。最近中共军工领域又爆出一桩惊人内幕，导弹试射偏差高达4.8公里，直接导致前线模拟演习训练中战士被送进敌人包围圈。这个不是技术失误那么简单，而是供应链腐败的冰山一角。所以中共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卫东2月份被带走调查。刘卫东的案子只是近10年中共军方装备部贪污现象的一个缩影。过去10年，反腐败风暴直卷军工领域，装备发展部、原总装备部成为重灾区。2015年，徐才厚等16名军级以上的高官落马，其中不少涉及装备采购腐败，但这个只是开始。2023年，火箭军工腐败案爆发，牵扯中央军委委员、国防部长李尚福以及3任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周亚玲、魏凤和这些大老虎涉嫌装备采购贪污，导致导弹桶仓灌水，燃料被水替代，严重影响作战能力。中共军方22号晋升东部战区司令员杨志斌、中部战区司令员韩胜元为上将。外界发现只有张友侠、张星文、刘振立和董军等4名上将出现在会场，或者意味着习近平之前晋升的现役上将在最近的军中内讧中几乎全军覆灭。即时账号中国人士观察分析表示，上一次晋衔仪式是1年前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20名上将出席了晋衔仪式。1年时间内已经有16名上将无法出席晋衔仪式。23号，中共首枚可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长征12号甲进行首次发射，但第一节火箭回收失败，残骸坠毁。这个是本月第二次尝试回收轨道级推进器失败。3号，蓝箭航天的朱雀3号遥一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同步进行的火箭一级回收失败。部分军方背景人士和航天系统业界人士讨论近期失败的原因，包括权斗、腐败等因素。观众朋友，你认为这样的军队及武器装备可以打胜仗吗？有能力侵台吗？另据旅澳化学家袁鸿兵披露，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透露， 国台办已向各级单位传达习近平喺10月10号最新嘅对台三项指示。袁洪兵指出，呢三项内容显示，习近平已将台湾问题从政治战推动到准战争状态，统战同埋立法操作将被当作战前工程，要求统战部同对台系统全力敦促郑丽文及国民党利用在立法院占多数的机会达成三大目标。第一，全力阻止台湾通过任何增加军费的法案。第二，尽可能推动有利于中共统一战线的各类法案。第三，利用法律议案充分最大限度瘫痪赖清德政府的治理能力。袁洪兵形容，这三项指示展现出台海战争已成极高几率的事件。他强调，日本首相高市先前公开提出的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战略判断，正是因为日本看穿中共战争准备节奏。他警告，台湾目前最严峻的问题不是战时，而是战前。如果不能够在战争爆发前清除内部投共卖台的政客集团，台湾政局将长期动荡，甚至在战前就被政治瘫痪拖冧。观众朋友，冬至已过，冬天已到，冬天正是养足气血的最佳时机。中医经常讲，气为血之帥，气如果足了，全身的血液和营养才能够顺利输送，人亦会比较有精神，不怕冷。相反，如果气虚，就容易感到疲劳，手脚冰冷，抵抗力亦会下降。现代人经常觉得攰，头晕脑花，其实很可能和身体隐形缺氧、气血不足有关。想要从根本调理，可以试一下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它不单只能够帮我们增氧补气、提高免疫力，还能够调节内分泌，同时亦具有宁心安神的作用，帮助改善睡眠品质，俾我哋瞓得更安稳。如果你亦对天然草本养生有兴趣，想了解更多关于补气18味嘅资讯，欢迎立即登入健康网站查看详细介绍。而家落单输入888，仲可以享受10%嘅折扣。中共近年加强对宗教团体嘅打压，浙江温州泰顺院雅阳镇一处基督教会本月中遭到大规模镇压。浙江温州雅阳镇一群基督徒13号遭到强力镇压，中共调动1000多警力及大批的警车封锁教堂，100多名教徒被捕。镇压结束后，政府更在镇上大放烟花庆祝。早在今年6月，当局强行破坏雅阳西教堂的围墙及大门，镇长李斌更是强行在教堂上插上中国国旗。13号，当局展开新一轮行动，先发布拘捕令，指控教阳雅会领袖林恩绍及林恩慈涉嫌寻叛滋事罪，随即从浙江各县市抽调大约1000名的警察、特警及防暴队，全面封锁雅阳教堂。15号凌晨，警方强行攻入教堂，拘捕留守过百名教徒，并严防当地群众靠近。行动结束后，当局于15号晚大肆庆祝，据报政府耗资80000元人民币燃放烟花，网上随即涌现大量配合宣传的烟花短片。泰顺县政府更在18号开大会，在民众面前进行特警操演，震慑意味甚浓。旅美人权律师吴兆平讲，他正以制度化的方式对宗教群体实施系统性迫害，以基督教群体为例，对法轮功群体亦同样是这样。近年相关镇压力度更呈逐年加剧之势，这个并非零星个案，可以预见这类镇压行动将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包括对宗教信仰群体所谓改造和打压， 本质上是中共高层的一种部署。温州素有中国耶路撒冷之称，大约1000万人口中近15%为基督徒。中共于2014年推动的拆除十字架运动，就是自温州开始。下令者更是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现任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当年雅扬镇教徒奋力抵抗，虽成功保住了十字架，但多名教徒因此遭到刑事检控及拘留。近年来，中共当局持续推动宗教中国化政策，加强对各类宗教团体的管控，除基督教家庭教会频遭取缔外，伊斯兰教清真寺被拆除或者改造，藏传佛教寺院受严密监控，法轮功修炼者长期遭打压，亦引发国际关注。人权组织指出，官方以治安和国家安全之名，逐步将宗教活动刑事化，压缩信仰自由空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对法轮功群体的镇压是最严酷的。1999年7月开始，中共实施江泽民的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大批法轮功学员被关入监狱，甚至失去生命。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经济截断，目的是使他们处于生命危机中，放弃修炼。据名卫网统计，2025年1月到12月，中共对被非法判的法轮功学员勒索罚金至少有300万元人民币。另外，湖南长沙近日爆发一起大规模外送员抗议事件，起因是一处社区限制外送员骑电单车进入送餐，却允许住户自由出入，引发外送人员强烈不满。抗议行动自22号白天一路燃烧到23号清晨，期间大量骑手集结声援，警方和特警介入驱散，现场资讯亦移遭全面封锁，但抗议行动仍持续进行。多段影片显示，参与抗议的外送员来自美团、阿里巴巴旗下淘宝闪购等多个平台，大批骑手聚集在社区门口告叫道歉，现场甚至出现骑手披上写有见到朕为何不跪的字样黄色披风，直接黄袍加身，在马路中央绕行时，引发围观的民众鼓掌欢呼。随着局势升温，公安、特警和交通陆续到场，有警方人员要求拍摄者离开，直到23号凌晨，现场仍聚集大量外送员。有人将矛头指向当局，先制造矛盾，然后用特警解决矛盾。矛盾有没有解决都不知道，维稳费都是赚到了。外卖小哥好勇敢，黄袍加身，讽刺圣上。中国人加油，继续努力，继续起义，推翻共产党。中国社会爆发群体抗争事件逐年飙升，从一年几千起、几万起，到而家嘅最少十几万起。统计推估，中国而家平均每日会发生差唔多500起抗议事件。因此，学者认为，类似白纸运动嘅大规模抗争，随时都可能再次上演。呢个正系中共统治下民心思变嘅一种具体表现。因此，呢一类事件只会越嚟越多。随住经济继续下行，民众生活压力未见舒缓，反而面临收入下降等困境。喺多重问题叠加之下，再加上中共高压式嘅社会管控，各种矛盾不断积累，社会冲突势必日益频繁，各类社会事件亦将层出不穷。美联社报道，川普总统22号向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发出新一波的警告，同时亦传出俄罗斯外交官正撤离家属。川普在记者会宣布美国海军将建造川普级战舰的同时，亦重新准备进一步升高对马杜罗政府的施压行动。川普警告，如果他硬要逞强，那会是最后一次。最近两个礼拜， 美国海军同海岸警卫队联手，先喺委内瑞拉外海扣咗第一艘叫做 Skipper 号嘅伊朗油轮，船上嘅油亦都没收咗。20号扣嘅第二艘巨型油轮就系中国嘅世纪号。世纪号从委内瑞拉装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嘅顶级原油，一共180万桶，要运翻中国。呢啲原油价值1亿多美金。美国嘅理由系呢啲船系马杜罗影子舰队嘅一部分，妄图绕过美国对马杜罗政府嘅制裁，等于系资助马杜罗同相关恐怖活动。从公布嘅现场影片嚟睇，美军嘅战术仍然系用至少3架武装直升机，一架直接悬停油轮上空，美军特种兵从天而降，迅速控制油轮，另2架喺空中守卫。美军喺持续扣押委内瑞拉影子油轮嘅同时，正喺委内瑞拉附近不声不响咁快速升级，打击马杜罗嘅军力部署。媒体报道，就喺委内瑞拉面对波多黎各嘅罗斯福号美国海军基地，超过20架嘅 F-35A。同垂直起降的 F-35B 隐形战斗机经验机场，这些美军最先进的第五代战机是来自弗蒙德州空军国民警卫队的绿山男孩中队，将同美国海军陆战队一起联手执行战斗任务。22号晚上，一架美国空军的 EC-130H 飞机降落在波多黎各。美军这一款现役飞机一共是4架，专用电子攻击战机，专为破坏敌方指挥、控制和通讯网络而设计的特战飞机。它参与过巴拿马、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等战争，能够令敌人变成聋子哑巴。随着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变化不断加剧，一种新的就业形式正迅速成为社会焦点，那个就是零工经济。根据最新媒体报道，中国灵活就业人口规模已超过2亿人，这种庞大的群体正深刻影响着社会就业格局和经济发展。零工经济主要涵盖外卖配送、网约车、快递以及短时任务等新型工作形式。数据显示，越来越多劳动者选择加入这一队伍，其中不乏青年人和转型求职者。虽然零工工作灵活，收入门槛低，但其收入不稳、劳动强度大、社会保障不足等问题亦引发社会关注。每日11点，35岁外卖骑手徐伟骑上电动车，送出了当日第一单订单，直到晚上11点31分收工。当日他行驶了60英里，完成将近50单，平均大约每15分钟一单，收入大概46美元。政府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的4年里边，中国的网约车司机人数增加了2倍，达到750万人。尽管同期订单量只是增加了60%左右，今年中国很多城市已告诫求职者不要再进入网约车行业，因为竞争过于激烈。对很多人来讲，送外卖是最容易的选择，只要有一辆电动车、一部手机和想跑的意愿，几乎边个都可以入行。来自中国东北37岁男子吴迪讲，他在7年前开始做这一行，在这个之前他当过兵，亦做过建筑等其他工作。他说，早几年他做外卖骑手时，月收入最高可以达到2800美元左右，后来降到大约1400美元，但当时他每日工作8小时，至少还能够比较轻松赚到这个数字。现在想要赚到这么多钱，每日必须工作14到15小时，目前每单收入大约1美金，几年前是1.25美元。他骑住电动车穿梭于大街小巷送餐，为了不超过配送时限，总要争分夺秒地赶路。如果准时送达，他们就能够赚到钱，如果是迟到， 则可能会被罚款或者扣分。根据蚂蚁集团研究院最新季度调查，包括外卖骑手在内的平台从业人员平均每周工作大约54小时，月平均收入大约是730美元。这份工作亦伴随着危险，几乎没有医疗等福利，且缺乏保障。据官方媒体报道，2023年发生了大约12000起涉及外卖从业人员的交通事故，平均每日大约33起。很多外卖骑手表示，他们没有学到多少的技能，也不知道自己还可以做什么工作。配送奶茶和其他商品骑手小徐说，他曾经在中国中部的家乡做过理发师，但那栋楼被拆了。之后他在工厂做过季节工，包括一家 iPhone 工厂。他说，工厂的工作很辛苦，规矩严格，还要上夜班，每个月只有850美元左右。3年几前，他来到北京，开始尝试送外卖。现在他每日工作13到14小时，一个礼拜7日无休。通常他要到将近午夜才能够吃晚饭。他住在一间窄小简陋的房间里边，和另外一名外卖骑手合住。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神策致富资深研究员谢田说，所谓正式、体面、稳定的好工作，例如在工厂朝九晚五或者在一般办公室上班的职位，如今正变得越来越少。中国经济实际上已出现了严重衰退，而且在我看来情况相当严峻，根本不似中共官方所宣称的仍有什么经济增长，更遑论所谓 5% 的增长。如果经济真是有这样的增速，社会上根本不可能出现如此大规模的失业问题。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在晚上九点还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